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6日星期五，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非政府在星期四宣布该国已经检测到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变体，科学家对此表示担忧，因为这个变体出现多处变异，并且在年轻人口当中快速传播。冠状病毒在传播过程当中不断演化，并且产生新的变种，它们往往逐渐消亡。科学家监测病毒变种是否导致更快速的传播和更高的死亡率，但要确定新变种是否会对公众健康产生影响可能需要时间。南非卫生部长法克拉在一次在线新闻发布会上说，南非新感染病例急剧增加。他说过去四五日出现了指数式增长，新的变种似乎正在推动病例的激增。南非科学家正在努力确定新病例当中有几大比例是由新变种引起。他又说新的变种目前被称为 B11529， 从南非抵达博茨瓦纳和香港的旅客当中亦发现了这种变种。世界卫生组织技术工作组将会在星期五召开会议评估新的变种，并且可能决定是否使用希腊字母命名。英国政府宣布从星期五中午，亦即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2点起，禁止来自南非和其他五个非洲南部国家的航班，并且要求最近从这些国家抵达的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说，目前外界担心新的变种可能比目前主流的德尔塔毒株更具传染性。他说，我们目前的疫苗可能对它的效力更低。南非流行病反应与创新中心主任奥利维拉说，这个新变种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异。他说，病毒出现大量突变可能预示着变种将会导致免疫逃避和传播性增高。他说，这个新变种有很多更多的突变，包括30多个影响传播性的激突蛋白突变。他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种有可能会迅速蔓延，我们预计在未来几日和几个礼拜内，医疗系统将会开始面临压力。他说，好消息就是这个变体可以通过 PCR 检测出来。南非之前的每日新确诊病例只有200多个，经过一段相对较低的传播期之后，南非过去一个礼拜每日的新增病例迅速增加到星期三的超过1200宗，新增病例星期四跃升至2465宗。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军方发言人星期四说，在刚果发展合作社民兵对刚果东部一个采矿营地发动袭击当中，两名中国公民被杀，另外有人数不详的人被绑架。一名当地酋长和一名公民团体领袖亦证实了两个人死亡，并且表示还有8名中国人在星期三的袭击之后失踪。他们指控刚果发展合作社对此负责，这个团体是活跃于该地区一系列武装组织之一。今次的襲擊發生在伊圖里省的珠谷，中國公民在當地有非正式的金礦開採業務。據伊圖里駐軍發言人恩共窩中衛說，他們確認剛果發展合作社分子襲擊了在珠谷地區的一個地方，他們還襲擊了中國人的一個基地，不幸殺死了其中2人，並且綁架了其他人。据路透社报道，记者无法联络到刚果发展合作社民兵组织发表评论，亦无法联系上中国驻金沙萨大使馆。联合国说，自从2017年以来，这个组织发动的多次袭击已经造成珠谷地区几百名平民死亡，并且迫使几千人逃离家园。在星期日晚对珠谷地区流离失所的平民发动的袭击，导致大约20人丧生。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亦指控刚果发展合作社要对此负责。该组织的战斗人员主要是来自晋都农业社区，这个社区长期和赫马牧民发生冲突。星期三的袭击是中国矿业在一个礼拜内在刚果动荡的东部地区发生的第二宗袭击事件。当局在星期日说，枪手在南京省一个煤矿附近杀死了一名警察，并且绑架了5名中国公民。中国政府证实了这宗绑架，并且发布公告呼吁中国公民撤离南基五省以及和他邻近的北基五和伊图里省。著名的中国时尚摄影师陈曼为他过去的作品道歉，之前网上有批评指他的作品是辱华。定奥时装公司从他们在上海的一场艺术展上删除了陈曼的一幅摄影作品。 陳曼表示接受對佢之前嘅作品，包括2008年嘅《少先隊員》嘅批評。呢個一系列年輕模特兒嘅照片，背景係好似三峽大坝呢一類重大地標，或者係中國第一個月球探測器嫦娥一號從模特兒嘅群下飛出嘅畫面。民族主義色彩強烈嘅官媒《環球時報》報導咗陳曼嘅批評，指社交媒體上嘅評論指話陳曼嘅作品係打擦邊球嘅兒童色情同侮辱少先隊員。陳曼話：我深深反思為當時嘅幼稚無知而自責，我諗我仲係一定要正式向大家道歉。陳曼係眾多中外名人、品牌同藝術家喺作品被中國官媒批判之後公開道歉嘅一員。部分人因為拒絕道歉或者他們的道歉被認為不夠充分而被抵制，而同時中國政府正在馴服包括文藝界人士在內的各方名人，要求他們成為忠誠於中國共產黨的正能量傳播者。在陳曼道歉前一個禮拜，迪奧在上海的一個展覽上發布他的一幅攝影照而受到攻擊。照片上是一名灰色阴暗、带有雀斑、眼影厚重的亚裔模特儿，手里面拎住迪奥的手袋。批评者认为这张照片违反了东方美人审美标准，并且说这幅作品延续了西方人对亚洲人面孔的黑板印象。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办公室星期四说，意大利收留了国家地理杂志在1985年刊登的六眼阿富汗女孩照片当中的古拉，这张照片成为阿富汗战争的象征。声明说，塔利班8月份接管阿富汗之后，古拉要求帮助离开阿富汗，意大利政府于是介入。声明并且说，他的抵达是撤离并且整合阿富汗公民更加广泛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摄影师麦凯瑞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古拉仲有一个小女童，生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一个难民营里面。她的双重头巾当中向外凝视的绿色眼睛野性和痛苦交织，令她在国际上出名，但是她的身份一直到2002年才被发现。当时麦凯瑞返回当地并且找到了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喇。喺呢次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會報道彭帥被現身，咁人權團體指責中國企圖漂白侵權劣跡。我哋亦會報道分析中國出生率跌至43年以嚟嘅最低，咁人口負增長迫在眉睫。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道香港首宗國安法定罪案在明年3月上訴開審，學者就擔心法援改制會變相成為官派律師。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香港的首宗國安法被定罪案件，現年25歲的被告唐英傑因為煽動他人分裂國家以及恐怖活動兩項罪名被判入獄9年，唐英傑就定罪以及判刑提出上訴。星期五在高等法院进行指示聆讯，法官定于下年的3月上诉开庭。港府在10月份提出检讨法律援助制度的一系列措施，刑事案件申请法援的被告不可以自行选择律师，申请法援提出上诉的唐英杰，他的律师团队有法援处委任有大陆政协背景的律师代表。有学者就担心唐英杰上诉案会出现类似中国大陆的官派律师情况，可能会影响到被告的法律保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首宗国安法被定罪案件， 案发时23岁，现年25岁的被告唐英杰，去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和港区国安法实施第一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即是摩托车，在湾仔越过三道警方防线，并且撞向警员，导致三名警员受伤，唐英杰当场被警方拘捕。律政司其后以国安法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即是中国，同埋恐怖活动两项罪名起诉唐英杰，佢被还押接近一年之后，案件今年6月底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经历15日不设陪审团的审讯之后，负责审理案件的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彭宝琴和陈家信7月底裁定唐英杰煽动分裂和恐怖活动两项罪名成立，判处入狱9年。唐英杰就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诉，星期五即是11月26号在高等法院进行指示聆讯。法官彭伟昌定下明年3月22日至23号是上诉正式审讯日期。上诉方在法庭上表示，原审法官在处理证据的时候有误解，没有处理一些重要的事项，因此将会邀请法庭翻睇3至4名证人的部分证供记录，包括警员和控方专家证人、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等等。另外，正审的时候，上诉方会播放1至2段影片，为时不会太长。香港政府10月提出检讨法律援助，简称法援制度的一系列措施，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处理的检讨法援制度建议10月22号公布，推出3项法援改革方向，包括不准刑事案法援申请人自选律师代表，必须由法律援助处处长委派律师给受助人，减少大律师和事务律师每年可以承办的法援民事案件，而当中的司法复核案亦都订立接办的上限。多家香港传媒发现，法援改革建议公布之后，申请法援提出上诉的唐英杰，他的律师团队有所改变，原审的时候经法援委聘的五展邦律师行，星期五上诉指示聆讯的时候，由新的律师行杜伟强律师事务所代表。据香港网媒众新闻报道，杜伟强律师事务所的网页显示，创办人及合伙人杜伟强是天津市政协常委和深圳市政协常委。对比官方资料，杜伟强目前应该已经卸任，而主要负责盘问和广东话审讯内容的大律师刘伟聪被剔出上诉案队。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法援制度修改之后，唐英杰上诉案被委派有大陆政协背景的律师行代表，担心在香港出现类似中国大陆官派律师的情况，尤其去年涉嫌偷越边境的12港人案在深圳法院开审的时候，就有官派律师的情况出现。
官派律师这个的表述呢，其實在香港人那12位港人在嘗試去離開香港或者嘗試留的時候，被截擊啦，然後就即係拘留了在大陸境內。咁成個過程俾香港人一個幾，我會認為係幾負面的經歷同埋感覺，就係香港我哋習以為常的所謂司法的代表。咁啊，揾律師嘅自由，或者係嘗試去考慮一下點樣令到件事有公平公正咧咁。咁但原來去到國內嗰啲官派律師制度係做唔到嘅。儘管有啲好嘅、好有心嘅律師想幫忙咧，最後佢哋可能牌照都被吊銷嘅。咁而成件事咧係好似係要最後都要接受嗰個嘅即係官方嗰、那個即係中國嘅安排，就係、是、認罪啊、悔過啊，或者係尋求輕判啊咁樣。
陳家洛表示，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大量涉及社運案件的被告需要申請法律援助聘請律師，如果官派律師的情況在香港出現，可能影響被告的法律保障。
所以引申下來，為什麼今次出現了這個法援的改革會立刻有一個幾強烈的情緒反彈呢？就是因為自2019年以來都不少這些關於公共秩序、抗爭、甚至乎用政府的講法暴亂、暴動這些案件呢，個過程裏面都很需要不單止叫有沒有罪的問題，有過程都必須要被人覺得是 公平公正，是受被告人呢是有一個足夠的受到保障，法律上面程序上面的保障。咁如果轉成一個官派律師咁樣嘅方法嘅話咧，自然就會令到好多朋友覺得關心嘅市民都會感覺到嗰個保障係比以前少咗好多。
陳家洛表示，法援制度是俾經濟能力不足的被告人能夠享有法律上公平公正待遇的安排，因此基本法規定被告人有自由選擇法律代表的權利，否則司法制度將會崩壞。陳家洛又表示，法援署確實有最終委派法律代表的權力，但是以往的做法比較有商有量，而法援制度改革之後就變得沒有商量的餘地，申請人就算提出意見，法援署最終委派並非申請人意願的法律代表的時候，已經沒有選擇的機會。陳家洛認為，唐英傑上訴案的律師代表安排亦都因為疑似官派律師的情況意外地蒙上政治色彩。
這樣的時候你就出現了官派律師的論述，還有今次來講這個案情呢，是會很快會令到新聞界也好，或者是關心唐英傑案的朋友都好呢，就嘗試想找一下這個律師行到底有什麼背景的呢。這件事其實可能政府不會預計會發生，或者不想會這樣發生，但實實在在大家就開始想哪些律師行是較為親中、紅底、哪些律師行不是、這些政治的案件自然就有這些政治的色彩，也都很很遺憾呢，是發展到這個地步，可能政府都預計不到，但我覺得如果他預計不到呢，也都證明他們的智慧相當之有限。
因為多宗六四非法集結案和支聯會涉及的國安法案件被還押的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星期四即是11月25日在社交媒體貼文表示，假如他就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申請法援，俾佢派一個謝偉俊、何君瑤、容海恩之類的律師，要佢點樣吞得下？就算你派嚟湯家華呢一個咁資深嘅大律師，周幸彤亦都冇可能對佢完全推心置腹，將案中甚至支聯會嘅一應事務都交代俾佢聽。陳家洛表示，有留意周幸彤社交媒體的講法，認為明顯地是擔心官方委派一些對被告有強烈意見甚至偏見的法律代表，可能令被告的抗辯機會大減，甚至可能影響香港司法制度的聲譽。
那就是揾品怎麼說呢？那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的做法，是不是官派律師的本質就是這樣？咁所以今次可能唔係周恆同佢想象出嚟嗰個最惡劣嘅情況啦，可能係即係一種叫潛移默化或者溫水煮蛙地咧，將來就有呢個情況出現。咁對於即係被告，我哋再講無罪推定又好，或者我哋再講同佢盡力抗辯都好咧，可能已經大打折扣，個信心已經打曬折扣。咁啊，即係個司法公正觀感上同埋實際嘅執行上邊咧，喺即係刑事嘅案件當中咧，自然就會俾人的信心係越嚟越低。嗱，呢個唔係淨係講緊一班所謂搞事嘅人，咁你哋唔搞事咪冇事咯。咁各位朋友都諗下香港嘅賴以生存嘅所謂法治嘅基礎咧，作為國際社會嘅好重要嘅一員咧，如果出現咗呢啲嘅問題，亦都觀感上俾人覺得越嚟越係清楚明確，我哋向緊一個官派律師嘅咁嘅文化去演變落去嘅話咧，其實這個是破壞香港的司法制度的聲譽。
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一直以來香港的法援制度都是容許市民選擇自己的代表律師，他認為任何變動如果不修改法援制度條例之下就實施，他認為是違反法例本身賦予市民選擇法律代表的權利。
對那個大律師有信心，所以先找他，而這件事從來都是可以這樣做，咁突然間而家一個情況唔改法例之下就變咗冇咗呢個權利，咁當然係一個唔理想嘅情況，亦都唔合理嘅。如果政府覺得有其他原因，呢、這個制度係唔應該咁樣，係需要改變嘅，咁可以嘅，唔該你改法例先，而唔係話用一啲行政方法管理上話，而家你唔准咁做啦，又唔改法例。咁就係法例上俾你嘅權利就已經突然間冇咗噶咯，喺冇任何解釋同理由之下，個法例又冇變咗，但係權利就冇咗啦。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咯，我覺得。
蕭志文表示，社會上有人擔心法援制度嘅變更可能出現官派律師嘅情況，佢認為當局應該多聆聽社會上嘅其他意見，先至正式落實修改法援制度。目前嘅情況，佢形容係唔理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连续开放生育政策，但未能够扭转出生率偏低的状况。2020年的出生率更加首次跌破 10%， 人口自然增长率是 1.45%， 两个数字都是创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外界就认为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正在步入尾声，就连体制内的学者也认为实际上中国已经踏入了人口零增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统计局11月中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是 8.52%， 创下自1978年以来的新低。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是 1.45%， 同樣是1978年以來歷史新低。中國一名基於安全考慮要求匿名的人口問題專家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對於中國出生率近年來首次跌破 10% 並不感到意外。
我們在1991年Total fertility rate，
人口問題專家說，中國在1991年的總生育率，也即是每名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人數，已經降到更替水平，也即是生育率和死亡率基本相等，總人口保持不增加也都不減少的態勢。從那陣時開始，已經持續30年在更替水平以下。現時中國的平均初婚年齡已經基本上去到26歲、27歲，生細路的話肯定就會再遲啲。15到59歲的育齡婦女依家只有3億4千萬人左右，最高的時候在2009年大概是3億8千萬。低生育率時代出生的人依家正好成為生育的主體，亦即是20到34歲的人。20到34歲的育齡婦女現時大概只有1億5千萬人左右。近年來中國連續開放生育政策，但是公益機構北京益人平中心旅居美國紐約的創辦人陸軍向美國之音表示，這並不能改變很多中國老百姓的固有觀念。
国人通常都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认为，
陆军话，中国人经常都有一个咁嘅观念，就是小生优生呢一种洗脑嘅效果明显，而且根深蒂固。今日当局突然又话要鼓励生育，好难改变大家心目中呢一种根深蒂固嘅观念。年轻人考虑生细路，他脑海入面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共产党过去几十年这种小子化宣传带来的一些影响。房价高企、医疗费用高企等因素令到不少中国人对生小朋友却步。
就是这个住房的房价啊涨得特别离谱。作为年轻的夫妇来讲，
陆军认为住房房价涨得特别离谱，对于年轻夫妇来讲，要生二胎三胎的话，间屋会不够住。不理间屋是买又好租又好，负担会好重。到细路仔翻学，所有的父母都希望仔女能够去到好的学校。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买学区房。幼儿托养的机构亦都远远供不应求。原因之一是托幼机构的开设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即使是民间资本想说要开设幼儿园托儿所，都要通过行政审批。开设幼儿园的成本好高，最后都会转嫁去到这些细路的父母身上。中国大陆医疗成本亦都是不堪负担的一个状况。人口学专业期刊《人口研究》指出，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严重，抑制民众的生育规划。11月和12月出生人口比开放二胎政策的2015年同期减少 45% 以上，说明相当规模的人群由疫情爆发后有意识地减少怀孕。
如果是生孩子的话，那么怀孕期间要多次去医院进行孕检。
陆军话，
在生长
如果要生细路的话，在怀孕期间要多次去到医院进行孕检，在生细路之前还有产检，还要去到医院住院。频繁去医院的状况令到很多年轻的夫妇有所顾虑，就是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染新冠病毒。不排除有一些年轻夫妇会推迟自己的生育计划。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对第一财经分析说，疫情影响大家的生育活动，包括年轻人经济方面会面临更大压力。疫情带来的社会活动限制措施影响了社交以至是婚恋。外界相信疫情对出生率的影响会反映在2021年的人口相关数字。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养三个仔女的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中国国家卫健委曾经解释，三孩政策不是简单地由二孩到三孩的数量调整，更重要是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有关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根据有关决定，相关措施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即是以往的超生罚款，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并实施有利女性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口问题专家相信，目前当局还在摸索如何完善三孩政策。
你比方说延长产假给丈夫照顾家，
人口问题专家说延长产假、丈夫照顾假等等，在过去的法律里面已经适当地作出了一些规定，但现在够不够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样地，现在很多地方都提出要为照顾细路和照顾老人的年轻人提供照顾假。怎样去建立为照顾者提供现金补贴的制度，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建立。为了适应年轻人生育下一代，可能大家更需要创建新的政策和措施。北京一人评中心的陆军估计，鼓励生育涉及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学童义务教育、免费餐食、大幅免税，都和政府的财政开支挂钩，实施起来面临很多阻力。他说曾经有估算，在中国要养育一个细路，成人需要投入100万的成本。他认为除非当局愿意将这笔钱拨给父母，否则老百姓很难有动力生更多细路。
作为大多数国人来讲，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两个子女的，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
能够负担三个子女的
养育和教育，生育一个或者两个仔女的负担已经是非常重，能够负担三个仔女的养育和教养的家庭已经非常少。亦都有些人会说，可能在农村地区养育教育成本相对会低一点，但是现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对于来自农村的人口这种歧视， 令到农村的细路要到城市去读书几乎是不可能。农村入省的务工者没办法带仔女去到城市，造成很多留守儿童的问题。那他们会不会有很强的动力呢？陆军认为不会。2021年仲未结束，但是有评论根据各地媒体对今年出生人口的报道分析，认为2021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可能比2020年更低，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2019年中国死亡人口是998万，2020年的死亡人口数据仲未公布，但是由于老龄化趋势持续，有理由相信2020年死亡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因此未来一两年中国有可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比原先部分专家所预测，2027到2030年会迎来人口负增长大大提前。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说，随着医疗水平进步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死亡率往往亦都会维持在低位。单凭2021年的出生数据，好难讲中国人口负增长已经提前来临。陆军就认为官方的数据只能够作为参考，
当局的这些调查数字啊、统计数字啊，其实完全不可信。像生育率，
陆军
话，
当局
的
呢啲统计同调查数字其实完全不可信，生育率数字俾人动手脚嘅可能性亦都系好大噶。喺人口普查过程当中，有啲地方当局为咗争取官员嘅职位或者国家提供嘅补贴，有可能会虚报出生人口同埋实际人口，真正嘅出生人口可能更低，而且。这种情况肯定不是2020年才会有，而是过去已经不知道存在了几多年。人口现时是否已经进入负增长，已经进入了几多年，是很难讲的。长期关注中国人口政策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曾经出版专著，质疑官方统计数字的真实性。中国统计局曾公布2000年到2019年中国总人口增加了1亿3000多万，但是易富贤对美国之音说，按照他的推算，这段期间中国的真实人口增长约为4000万。他又以2018年为例，官方声称当年有1520多万人出生，但他认为实际出生人数只有1000万。
中国人口已经在2018年已经在负增长了，已经在减少了。中国政府不承认，事实上人口危机比中国官方要比官方公布的要严重的多。
易夫言话，中国人口在2018年已经出现负增长，已经在度减少，但是中国政府不承认。实际上，中国的人口危机比官方公布的要严重好多。要求匿名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承认，基本上中国已经踏入人口零增长。
2020年，我们的出生人数是。
这位人口问题专家话，2020年中国的出生人数，不按照人口普查，按照年终统计来讲，是1202万人。2019年的死亡人数是998万，也即是话净增长是204万人。204万人相对于14亿人来讲，基本上可以认为它已经进入零增长阶段，所以真正的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会是未来一两年的事。人口问题专家认为，不应将人口的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看成是一个点，2021年零增长，那以后就出生人数永远是少于死亡人数。如果三孩政策能够产生比较好的效果，出年的出生人数能够增加一些的话，不排除人口又会再次出现正增长。在这名学者眼中，人口负增长是一把双刃剑。
那么负增长肯定会加剧老龄化，负增长也会减少。
人口问题专家说，负增长肯定会加剧老龄化，负增长也都会减少劳动力人口，这个是肯定的。如果中国总人口数量能够适当地减少一些，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对整个资源环境的压力 会有正面影响。中国人口负增长既是社会发展重要转折点，亦都是经济发展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力规模和生产力等存在变数，有分析认为人口减少过快可能严重影响中国 GDP 增速。北京一人评中心创办人陆军认为，中国当局就鼓励生育有需要打破固有思维，开放更多禁区。
生殖辅助技术像冻卵，对吧？这个在中国呢，现在
陆军以生殖辅助技术好似冻卵为例，认为现时中国的政策仍然是非常严格。另外，仲有单身生育，越来越多的独身男性或者女性希望有细路，咁但系喺中国，单身生育仍然是禁区。如果呢个禁区能够开放嘅话，咁女性就会有更多选择，例如话。佢唔一定需要結婚，只能夠有細路。佢可以保留自己獨身嘅生活方式，同時又可以有自己嘅仔女。同性戀喺法律上嚟講，如果佢哋冇婚姻配偶嘅話，就係單身。部分同性戀人士亦都希望能夠有仔女，但係中國嘅法律係不允許嘅。如果呢一部分能夠放開嘅話，就可能會有更多單身男性或者女性能夠得到自己的仔女。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雖然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11月21日發出了照片，證明他和中國網球女將彭帥已經進行過視訊通話，又保證彭帥的人身安全，但是各界的質疑聲浪不減反增，公眾仍然對彭帥的人身安全感到深切擔憂。为中国异议人士被消失、被认罪的戏码是不断上演，有时甚至连外籍人士亦遭牵连。观察人士就说，北京当局惯用的这些被失踪等的手段去压制民意，恐怕会引发中国社会长期的寒蝉效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前女网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彭帥，11月初透過微博指控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曾經對他性侵之後，一度銷聲匿跡，引發全球對他動向的關注。不過11月21日，國際奧委會主席托巴斯巴赫釋出照片，也都證明他和彭帥視訊通話30分鐘。根據國際奧委會的書面聲明，彭帥透過視像報平安，並希望各界尊重他的私隱。他表示他將會持續投入熱愛的網球運動。不過部分人權組織仍然對這一場未對外公開細節的通話提出了質疑，尤其批評國際奧委會配合出面辟謠，漂白中國的人權劣跡。根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ABC 報導，人權團體國際特赦呼籲國際奧委會應該謹慎来到避免涉及为可能侵犯人权行为的粉饰安排。对此，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彭帥要外界尊重他的私隐的讲法听起来极其荒谬。胡平是这样讲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性侵的受害者，他在出来指控了之后又要求别人尊重隐私的。我想中国当局目前打算采取的一种策略一定要封彭帥的口。
胡平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一个性侵受害者，他在出来指控了之后又要求别人尊重他的私隐。我想中国当局目前打算采取一种策略，是一定要封了彭帥把口。封他口的最好办法就是令到他自己不講，這個顯然不可能是出自彭帥的本意，他只可能是出於當局的壓制。我想我們應該很清楚看到這一點。早在國際奧委會公布視訊通話之前，彭帥已經幾度被公開現身。北京中國網球公開賽於11月21日透過網絡發布一段影片，影片中可以見到彭帥站在場邊向大家揮手，還替現場的粉絲在紀念球上簽名。 不過，國際女子網球協會主席兼行政總裁蔡門表示，單就網絡公開的影片仍然是不足夠的，亦都沒辦法去化解 WTA 對於彭帥現況的疑慮。蔡門11月19日曾經表示，如果彭帥安危依然成謎，而且他所提出的性侵指控未有獲得適當的調查，國際女子網球協會可能會考慮撤出在中國的業務。不過在這個之前，彭帥事件於11月17日出現最大的逆轉，中國英文官方傳媒環球電視網 CCTN 發表的一份獨家報導，聲稱他獲得到彭帥發給蔡門的一封電郵。報導稱彭帥在電郵中表示他並沒有失蹤或者遇險，只是一直在家裡面休息，一切都很好。彭帥還推翻自己遭到性侵的指控，說這些指控是不實的，他還要 WTA 不要能夠在未經他同意之前發表任何的新聞。他寫到，關於最近發布在 WTA 官網上的新聞內容沒有經過我本人的確認或者核實，並且是在未經我同意的情況之下發表的，如果 WTA 發表任何其他關於我的新聞，請同我核實，並且在徵求得到我的同意情況之下才去發布。不過這封電郵的真實性引發各界的質疑，至此到目前為止，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家、聯合國、國際奧委會委員以及世界球王喬科維奇、前網球天后大阪直美等網壇的名將，均對彭帥的下落表達了高度的關注。二年35歲的彭帥曾經兩度贏得到大滿貫冠軍，分別是2013年的溫布頓公開賽和2014年的法網公開賽，那兩次拍檔都是台灣網球好手謝淑薇。彭帥事件引發了全球的議論，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範表示，明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恐怕會因此爭議事件而遭受到國際的積極抵制。范丁樹是這樣對美國之音分析的，
西方的社會有非常多的自主團體，特別很多自主團體是跟人權團體有關的，他們可能會對他們的行政部門施壓，要求行政部門。
他說西方社會有非常多的自主團體，特別很多自主團體同人權團體都有關的，他們可能會對他們的行政部門施壓，要求行政部門特別是體育部門對於北京冬季奧運會可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杯葛，我想這個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彭帥做出性侵指控之後，不見得中國當局啟動調查，反而是當事人疑似被消失禁聲，然後又被公開現身或者出面辟謠，這種掩蓋醜聞甚至是洗白醜聞並打壓受害者或異議人士的行徑，人權團體說在中國屢見不鮮，已經是當權者慣用的伎倆。前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孟雲偉亦是其中一例。孟雲偉雖然曾經擔任過公安部副部長，但跟很多異議人士一樣，他在2018年先是被失蹤多日，後來就遭到立案調查，接著當庭認罪，完全不反駁受賄指控，最後在2020年初獲判刑13年6個月入獄服刑。孟雲偉的妻子高歌12月18日首度以真名真面目去接受美聯社獨家的專訪，對外國傳媒控訴中共以肅清為名對她的丈夫進行政治清洗。孟雲偉擔任國際刑警組織主席任內期間，於2018年9月從法國總部返回中國之後，與外界失去聯絡。妻子高歌遂於同年10月在法國報案，並對傳媒表示孟雲偉遭到北京政治迫害，引發各界的關注。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在高歌報案幾日之後發出公告，指控孟雲偉涉嫌受賄，正在接受國家監委的監察調查。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於2019年6月份開庭審理孟雲偉涉受賄案，針對控方稱他收受了1446萬餘元人民幣，按當時匯率約合211萬美元， 曼云伟当庭坦诚受贿，不过高哥始终坚持中共对佢嘅丈夫嘅指控系无中生有噶。高哥近日接受传媒访问时，怒斥中共系专食细路仔嘅怪物，更加不满国际刑警组织喺曼云伟于不明原因失踪嘅情况之下，迅速接受佢嘅辞呈。高哥话：面对呢一种无法无天嘅国家级绑架犯罪，国际刑警组织真系要视而不见吗？不过，国际刑警组织喺一份写俾美联社嘅声明中反驳高哥嘅指控。国际刑警组织表示，由于会员国中国喺曼云伟失踪之后，就已经撤销咗佢喺国际刑警组织嘅代表资格，亦都意味住曼云伟唔能够再担任主席职位。声明仲称，曼云伟嘅贪污指控同国际刑警嘅角色无关。针对高哥嘅指控，位于南台湾高雄嘅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认为，国际刑警组织与中国关系密切，因此在回应曼云伟案件时显得态度消极。陈志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国际刑警组织单就这个案例来讲，他们跟中国方面一定有达成某些协议，这是不能公开的。这个可以反映出中国在现在国际社会里面它越来越强大的。
他说国际刑警组织单就这宗案件来讲，他们跟中国方面有一定达成某一些协议，这个是不能够公开的。这个可以反映出中国在现在在国际社会里面它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国际刑警组织其实是很需要中国等主要的国家对它的支持还有赞助，所以在这一方面大概国际刑警组织是有难言之隐。胡平则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铺天盖地进行个人崇拜，未来可能持续加大清洗党内异己。胡平继续话，
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强化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这一方面，以及强化对各种不同声音的打压方面，在这一点那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你看一看现在的人民日报。
胡平话，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强化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这一方面，以及强化对各种不同声音的打压方面，在这一点，这个是回到去毛泽东时代。你看一看现在的人民日报，每一日都是习近平占据了所有的主要版面，而其他不同的声音你都不可能在官方的传媒上看得见一句话，连互联网上你都很难去看得见，所以这种控制的彻底性确实是历史上都没有先例的。事实上，不单止有中国籍人士曾经疑似被消失及被认罪，中共亦都用同样的手法对待外籍异议人士。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曾经长期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援助。2016年初，他被十几名公安人员从北京的家带走，十几日之后，他就在中国央视的荧幕上现身认罪。当时他说，他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彼得达林是首名在央视被认罪的外籍人士，认罪之后他就被中国驱逐出境，返回瑞典。彼得达林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重申，电视认罪是被迫的，必须依照事先拟定好的稿照稿读。另外，加拿大在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的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在转机的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9日之后，中共就忽然逮捕了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法，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两人自此几乎与外界失去联络。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对外宣称康明海和斯帕法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各界普遍的认知就是中国此举是报复外交。美国司法部2021年底与孟晚舟达成延期起诉协议，加拿大亦都释放了孟晚舟之后没多久，康明海和斯帕弗亦都同步获释。对此，由彼得达林创办专注于亚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早在2019年就已经警告说，中国的失踪手段已经伸向了西方各国。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表示，以中国现今强大的政经影响力，来自中小型国家的人士如果被北京盯上的话，而且不幸被消失及被认罪，他的母国政府恐难向中国讨公道。 陈志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到目前为止被绑架回中国的或者是原本自己就住在中国而被逮捕被认罪，大致上都是中小型国家，最大就是加拿大了，这两个 Michaels。
他说到目前为止被绑架回去中国的或者是原本自己就住在中国而被逮捕被认罪的，大致上都是来自中小型国家，最大的就是加拿大了。这两个康明海和斯帕法针对公民被强迫认罪的事情，这些国家的政府手上的筹码实在讲是来得很少的，他们当然会做道德上面的劝说，但是这个对中共来讲都是不痛不痒。我个人认为这个情况会继续下去，尽管中共对内加大言论和网络内容控管，对外则一方面回避外界对被消失人士下落的追问，另一方面以可疑的手法去辟谣，展现并未完全压制意见声音的假象。不过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说，中国民众出于恐惧被消失或被认罪，进而不断进行自我言论审查，这个恐怕已经形成寒蝉效应。黄少年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
慢慢的这个公民社会就会知道，在这个环境里就是这个该讲，那个不该讲，然后你讲的人反而变得很奇怪，本来是一个理性计算，后来变成一个政治文化。大家
他说慢慢的中国这个公民社会就会知道，在这个环境里面什么是应该讲，什么是不应该讲，你讲的人反而变得很奇怪，本来是一个理性的计算，后来又演变成一个政治文化，大家入到去里面久而不闻其臭，最后就会导致寒蝉效应。长期研究中共安全政策及中国政治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则说，中共在习近平主政之下控管方式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中国民众可能亦都已经习惯了对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沉默以待。丁树范继续讲，
社会的管制如果放松的话，那么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个批判会排山倒海的过来，基本上未来的几年在习近平之内，老百姓可能会采取比较静默的方式。
他说社会的管制如果放宽的话，这样可能各种各样的批判就会排山倒海过来的，基本上未来几年在习近平的任内，老百姓可能会采取比较静默的方式。尽管中国民众争取场内言论自由看上来相当困难，不过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仍然保持乐观的看法。他最后说，
正像文革从反面激发了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一样，我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也只会从反面。
他说，正好像文革从反面激发了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一样，我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亦都只会从反面激发大众对表面自由的这种争取。从物极必反意义上，我觉得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很可能会促使更多人争取言论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呼吁国际奥委会向中国施压，要求北京改善佢哋嘅人权问题，并且确认彭帅人身安全。CCC 委员会领袖在封信当中说，我们要求国际奥委会领导层采取更加积极的角色，捍卫彭帅以及他的权利。在较早前，国际奥委会委员会表示，主席巴赫和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进行了视频对话。 根据国际奥委会声明，主席巴赫同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特霍以及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前羽毛球名将李宁蔚一起同彭帅进行了30分钟的视频通话，并且说彭帅表示他现在住在北京的家里面，他平安无事，但希望在这个时候尊重他的私隐。CCC 主席、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麦克利同共同主席、民主党国会众议员麦窝文星期三分别致函俾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同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特霍，要求国际奥委会喺中国人权问题上发挥佢哋嘅影响力。由国会两院两党议员组成的 CECC 在信当中说，虽然国际奥委会曾经声称没人法干预奥运会主办国的人权问题，但是巴赫主席和彭帅的通话说明了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的影响力。CCC 主席麦克利和共同主席麦窝文星期三在被巴赫的信函当中说，你和彭帅的视频通话显示你实际上可以使用职权在中国内部的人权问题上有所影响，这个进一步说明你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能够在人权问题上和中国当局进行合作，因此我们一再表示要求你使用国际奥委会重大的影响力去要求中国政府在第24届冬奥会开始之前改善他们的人权行为。马克利参议员和麦瓜云宋议员在信当中除了要求和巴赫进行视频通话，还要求巴赫为彭帅和独立国际媒体安排视频通话，以提供彭帅的机会在他自由意志选择之下谈论中国当局对他和他的贴文进行的审查。 CCC 领袖另一封给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特霍的信函，要求该组织采取更加积极的角色保护彭帅的安全，并且捍卫彭帅提出的性侵指控方面的权利。CCC 在信函当中说，国际奥委会对彭女士性侵指控的声明保持沉默，引发了公众担忧国际奥委会在支持他们的运动员上的诚意。CCC 还要求特霍应该努力确保中国政府将公正调查彭帅点出的性侵指控，同时提供彭帅可能需要的任何心理支持服务。曾经获得温布顿公开赛、法国公开赛双打冠军的彭帅，今个月较早时候在网上发文，指称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中国副总理的张高丽屡次强迫和他发生性关系。性侵消息传出之后，彭帅就和外界失去联络。在国际压力之下，中国官方媒体近日发布了彭帅安然无恙的信息。不过此举并未平息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各界对彭帅人身安全的担忧。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尔在星期一谴责国际奥委会是推广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麦克尔众议员说，国际奥委会官员不加怀疑地全盘接受中共宣传的声明，这一点已经令人不安，但是他们推广最新的公关特技表演，将国际奥委会从有意无知变成了积极参与中共对彭帅的虐待。麦克尔在声明当中说，很清楚的就是国际奥委会更加看重的是他们同中共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保护奥林匹克运动员的福祉。白宫同联合国11月19号对中国网球员彭帅似乎在揭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之后失踪表达关注。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对有关彭帅在指控一名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官性侵之后似乎下落不明的报道深表关注，我们同其他方面一起呼吁中国当局提供独立可核查的证据证明彭帅的下落同他的安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发言人斯罗塞尔在日内瓦对记者提到彭帅时说，重要的就是要有关于彭帅下落和福祉的证据，我们呼吁对彭帅提出的性侵指称进行完全透明的调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在国际奥委会和彭帅通话之后发表声明说，那次的视频通话并不足以证明彭帅人身自由，而能够在不受威胁和外力干预之下自主的行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西蒙上个礼拜对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其他美国媒体说，该协会将会考虑撤出在中国的赛事。西蒙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当中说， WTA 此刻在中国处于十字路口。距离北京主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只是不够3个月的时间，彭帅事件目前已经进一步加剧各界抵制这场运动赛事的呼声。 美国政府目前仲未表态是否会采取外交抵制，但是国会两党议员多次呼吁行政部门不要派遣官员前往北京。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